粉丝乐翻天，乐什么？
乐生活，爱音乐，画健康，谈好书，
更要与听众同乐。
就让雨辰
曾志宁
每天陪您乐翻天。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粉丝乐翻天，我是曾志宁。那接下来呢，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气诊所的李宗恩李医师呢，还有叶昭成叶医师，以及呢还有我们的 Larry 王博士呢，和我们一块能够来分享许多跟中医相关的讯息。那我们非常谢谢两位医师每次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中医的观念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中医这样听听，有些很重要的观念不见得有，所以非常谢谢你们每次可以和大家来分享。李医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然后叶医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是 Larry， Larry 您好。
呀，大家好。
是，非常谢谢三位今天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录音室现场哦。那所以我想一开始还是会请李医师可以跟我们再聊一下这一回要和我们分享的话题，因为记得前两次一次是讲说怎么样子按摩，然后还有呢有一次是讲这个食疗，就是讲食补，我都好有用哦，觉得都可以马上就套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像这一回呢？
对，我想上几次是介绍一些生活上比较实用的一些小步骤啦。那我想今天谈一些比较我们往层次稍微提高一点点，就谈一下这个慢性病的一些问题所在。那就是慢性病其实在美国是蛮严重的问题。其实美国一年平均是 2.7 个 trillion， 哦，就是 billion 再上去一千倍叫 trillion， 2.7 个 trillion 花在这医疗费用。那大家都会想到说啊，手术很贵啊，啊吃药很贵啊，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个 2.7 个 trillion 哈，那这个 75% 是花在五种慢性病。哦，所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五种就是以心血管的疾病，这个糖尿病 diabetes， breast cancer 是乳癌，prostate cancer， 跟 obesity 是过胖，就这五种相关的疾病占掉了整个美国的 75% 的医疗花费。那 2.7 个 trillion， 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啊，就是 billion 再上去就叫 trillion 嘛，那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2.7 大家想想说 Apple 大家很 hot， 那 Apple 的市值只有500个 billion，它是 number one 了，对，只有500个 billion， 就是 0.5 个 trillion。
对，
所以其实上 2.7 个 trillion 是在今天在上市公司中前面11家的总和。那你看这11家是多少年去建立才有这样的市场价值，可是整个医疗界每一年要花掉 2.7 要烧掉 2.7 个 trillion， 而且每年都在成长得很快。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的保费会越来越高，
是，
这也是转嫁到所有的身
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健保一直在奥巴马总统一直在推有改变啊。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很多慢性病的治疗上面是被公认是没有办法处理，就是说今天你得到了高血压糖尿病之后，以西医的方式是终身吃药。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耗费了美国 75% 的医疗花费，那其他都是变得微不足道。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啊，慢性病不急啦，反正我还年轻啊，反正我不急嘛，那我只要知道说，哎，我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的肝怎么样啊，我的肾怎么样。可常常会发现说很多的疾病它以西医的名词来讲的时候都没事，可是它慢性病的症状就慢慢在 build up。 那我们常常听西医讲说这个心血管疾病也好啊，高血压糖尿病都是隐形的杀手，你在之前都没有感觉，等到你发生了啊 too late 已经发生。其实我们有中医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其实很多这些慢性病啊，在它发在所谓的西医能够 detect 到，在 lab test 能够测到的之前一两年就已经有很多的现象发生，那中医就会觉得说这些现象就会开始造成说你可能是身体哪部分已经失调了。
嗯，
那如果你再不去注意的话，你就会得这些慢性病。
哦，等于是说中医有些观察的方法比
是
西医直接去就说到就是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出来的。
对对，因为中医是以一个整体的一个叫 microscopic， 就是说一个以具观方式看你生活各个方式的一些线索来去了解你内脏分析的问题，那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逻辑分析。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给一般 layman 来听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男的他脚很冷，然后相对来讲手非常的粗。这个结果在临床上这统计上其实上就发现说，这种情况下的 prostate 的问题，就是射物线的问题的几率就高很多。那我们当然可以深入讲说为什么，因为就有很多理论在后面，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没有时间提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讲说这些其实上很多细小的问题大家觉得说啊，这是有什么大不了的，可实际上在很多中医的线索上面就会说你这个其实已经开始我们认为你生活上哪这个身体里面哪里有问题了，那如果你再不去注意 那就会开始可能肝会开始慢慢坏掉，造成肝炎也好，或者说你这个开始慢慢心火衰了，所以慢慢会造成 obesity 也好，或者说你这个会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它其实都有线索的。只是很多时候朋友只觉得啊，我最近很累哦，最近手很冷啊，好像笑一笑，大家就谈笑风生一样，就把它讲掉，算了，无所谓了啊，我手很冷，你看我寒冰掌哎，就没事了。那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隐含的价值在里面。
是，所以就等于是中医会用这个，就是这种观察，或者说像你们把脉都可以。稍微就可以知道是怎么一个状况，
对对 对, 对
啊，就是整个就是在思考的逻辑跟系统其实是跟西医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他可以提早开始就来做一些照顾，就是说身体的调养，或是说就是一些建议的生活形态这样。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早期发现其实治疗很简单，可能就是你去运动就好，然后你正确的方式去运动，或是你饮食上稍微改变一下。那很多像我们以前提过说，很多女孩子觉得为了身体好嘛，就拼命吃很多蔬菜沙拉，就中午就去吃生菜沙拉，觉得养生养生嘛。那结果越吃越寒，手脚冰冷，月经来说非常痛，所以他没有达到他原来说我要变得比较苗条，比较健康，多吃点蔬菜的效果，反而造成很多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其实上这个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之后，如果有经常找一位中医的专家来帮他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给他改，你这个习惯不太好哦，改变一下，可能就不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就造成所谓的子宫的病变也好啊，肠胃道的病变也好，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像您刚前面提到这些慢性病啊，就说当然到中医诊所，中医会有一些他们就更仔细的观察方式。那但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在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征兆，可能就让你要想到说，哎，我开始要先去找医师稍微注意一下。
对，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可以从很简单，就是说你到底吃的怎么样，吃的是不是胃口都不错，那不大不小，然后你手脚是不是冰冷？因为很冰冷，你上厕所每天，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中医讲5点到7点是所谓大肠经在动的时候，那大肠就是所谓的排便嘛，那应该是你在5点到7点应该会自然的醒来，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排便。那其实60%-70%的妇女都有便秘的问题，那可能有人说啊，我隔天上一次大号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实际上在中医来讲就已经不是很好了。那很多的小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尿液常常都很深，或是说很轻都不对，所以就很细小的观念，就是说或者说你嘴巴常常有个味道，其实我像肺病的病人在早期都会发现，我怎么嘴巴里面好像一个金属的味道，好像把一个铜板放在嘴巴一样。那大家如果听众没有不知道那个感觉，就拿一个铜板洗一洗啊，因为很脏嘛，放在嘴巴里面，就是那个味道。
就是跟肺早期肺病，
早期跟肺有点，就会是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那还有的就说他，我不吃东西，我嘴巴怎么都是甜甜的？然后觉得好像很好的事情哦，嘴巴都甜甜的，不用吃糖都甜的，其实不是
糖尿病吗？
这是脾脏出问题，然后其实上是跟糖尿病有关联。脾脏跟胰脏在中医就是胰脏是属于脾脏的系统，那脾主甜嘛，所以很多时候跟有关系。所以当你发现说，你这个食物上酸苦甘辛咸的感觉有点失衡，比如说老公都说这个菜不咸，那你吃都觉得很咸，或大家都觉得这个菜很咸，你吃反而不咸
啊，就是征兆，
就是征兆。对，所以很多细小的，只要你觉得好像。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很多大道理，就是说只要你凭你的感觉说这个好像正常人不太会是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去看医生，就知道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线索。那往往大家觉得说我只是觉得怪怪的，跟身体还是很好的时候，其实给专业的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其实都不是那回事。因为说真的，现在人真的是比较辛苦，压力也大，所以大部分所谓健康人自己觉得没病的人，其实在中医的检查方向再来检查的话，其实都不算是真的很健康，都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那这些改进会可以造成避免以后得慢性病的可能性。
是，所以等于是提前就是开始可以来做一些就是自己可以注意这些小细节，等于是日常生活中很多的征兆就是你要自己去关心，可能说好像就没事吧，可能就没事吧，就故意把它给忘记了。
对，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慢性病，因为西医在处理方面，现在即使像 CDC 美国的疾病管理局也承认说，其实很多的慢性病是没有办法在西医的方式处理，必须要用 prevention 就是所谓事前防治。那但是说我们提到一个观念说，很多的西医药，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我就吃很多的西药，然后把它压下来，是没有错，它暂时是把它压下来。可是压下来的原因是说，它只把症状压下来，那实际上到底是一好事还是坏事呢？ 那我们可以请叶医生来谈谈看，像叶医生这边很有研究说高血压到底是你压下来是一个对还是错的一个问题。
嗯，是，对，我想其实就关于高血压这个地方我自己都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好像就是有这种说法是你一旦开始吃血压药之后，就是医生说你的血压值已经过高，那需要吃降血压药，是吃了之后就不能够停掉，就要一直的吃下去。然后也会听到一些朋友说你宁可就是一直吃让它比较有飙上来的机会，因为这样就造成了风险。所以像这样子的想法以中医来看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吗？
对，因为我觉得在中抱歉啊，因为在中医里面我们讲 prevention 啊，跟西医的那种 prevention 不太一样。所以像大概五六年前吧，大概就是其实这几年高血压的标准一直在往下降。以前的话基本上认为说你收缩压110到140都还算是正常的，你真的定义为高血压是到160 ,OK, 那你收缩压到160他认为说你真的出现高血压。那这中间的140到160中间基本上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灰色的地带。现在已经降到说你超过你到120基本上就认为是所谓的准高血压。比如说120 130医生可能你去看西医他可能就开始给你血压降血压的药来治疗，来做一种他们所谓的 prevention。可是事实上大多数的那种西药的那种降血压药它不外乎几种，就是像是那种钙离子的阻断剂啦，或者说像是利尿剂，
嗯，因为
把你对，因为把你身体里面水去掉了，你自然血管里面的水压、血压自然就下降，那没有那么多的水。
嗯，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那种血管紧张术，你用这种东西帮你把强迫把你的血管给放松开来，那你自然压力就测不到那么的高。
嗯哼，
对，但是问题是高血压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真正的病因，不是 root cause, 是因为你身体其他的状况，所以它会显现出你有一个高血压的情况。对，但是你只是把这个血压降下去，你并没有解决你原先造成高血压的问题。
嗯，
对，所以这样子的 prevention 就变成说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 prevention, 而且变成说你将来你的身体其实就会开始依赖这些药物的这种的辅助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血压。所以为什么开始吃西药的降压药之后就变成说好像必须一辈子吃下去，因为基本上这是一种控制性的方式。
嗯，
对，因为高血压的话在西医里面基本上 by textbook 你 80% 是不明原因的，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样子，这是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说
开始会高血压，
对，他知道你出现高血压了，我们可以检查得到，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所以那就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是因为某些疾病造成血管上面的堵塞或者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产生的高血压，那个叫做继发性的，那继发性这种大概只占大概 20% 左右，所以有 80% 是西医基本上认为是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但是他们必须要帮你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所以他们用一些药物的方式他可以帮助你把它降下来。那中医的态度的话来看待就不是这样子来看待，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血压它是一个症状，那它造成血压高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对，那为什么是原因，那我们就必须 figure out 说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像常常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高血压那有些人可能会知道高血压的人不太适合吃人参，他们说人参基本上补气，它同时也有提高你血压的效果。 OK, 所以对一些低血压常头昏的人的话，他吃一些人参，喝这种人参茶的话他会感觉比较好一点，血压会比较稳定。那高血压的人是不是都不能吃人参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高血压同时也有一种情况，其实这个人在中医里面他的确是一个气虚的状态，那这个人气虚，所以他本身正气不够，所以他身体必须加大这个压力把这些养分送到身体的四周，他这个其实是一个代偿性的一个现象，它是因为你身体的四周送出来的信号送到大脑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得到足够的能量，我没有得到足够的东西，那你身体它要怎么反应？
哦，它所以让它增加压力是这样子吗？
对，这是一种状况。哦，所以对这种病人来说，其实他那种人生他血压反而会下降。
哦，诶，
对，所以以中医的理论来看的话，高血压的成因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当然像这种是气虚型的，那你有没有那种外周血管阻塞，就是说造成的那种血压升高呢？当然有。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人体的循环系统，这个静脉寄到人体里面的话，在腹腔很多的这种消化器官，它本身这些静脉都是回流到肝脏里面去，
嗯，
然后肝脏里面去解毒代谢完之后再回到主静脉里面再回去回流，那另外的话它有一只是走到肾脏系统里面去，所以你肾脏不好 这边有阻塞，你的血压也会高。
哦，
对，那同样的，如果说你肝脏本身出了问题，你的血压也可能会高，但是这两者它阻塞的部位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针对说不同的内脏器，哪个脏器的系统的问题，你去帮他把它这部分把它做一个疏通的动作，你的血压才会比较稳定，才能够降下来。
嗯，
所以很多时候血压的成因，就像中医里面我们常常会讨论，你说头痛，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部位，每个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治法。一样，一个感冒，我也不是只有一种泰诺，感冒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式。那你是这种太阳伤寒的，还是太阳中风，还是或者真的是这种风热型的？它每一型它有不同的症状，我们会用不同的药物的方式来对应来做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血压高，那我脉搏摸起来是不是就会比较强、比较硬？他会觉得说你压力比较大，常常不是。然后我们摸到这个人脉其实是比较柔软的，可是你去量他的血压的确高，
所以就说其实问题说不定是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来造成的。
对，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医这很强调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就是说不是一个病症或者一个西医的病名他就有一个对应的方子来做治疗，而是说你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的状况去理解他到底是身体哪一个部位的问题，然后从那个部位去下手，你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疗效跟改善。
嗯，那所以像一般来讲，这个可能西医就是比较大致上的一个状况，所以什么样的怎么说，就可能是这样子，绝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人有这样的情形，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那所以对中医来讲，它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去细分出来不同的这个病，就是生病的原因呢，才会有这样子一个病症出来，它就比较细就对了。
我觉得这是中医跟西医在一些概念上面的不同的部位，因为西医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现在的医学其实蛮倚重就是仪器可以测量到的部分。
嗯，
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比较客观，它不是一个主观性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身体其实还在某种亚健康的状态，可是它仍然是可以运作的。
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一定能够测得到这个指数有上升的现象。举个例来说，像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肝不好，我们常常看肝的指标，看 GOP、看 GPT， 对不对？
嗯。
可 GOP、GPT 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存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就在你肝脏细胞受到损坏的时候，它释放出来，那你就在血液里面看到说这个东西浓度上升了。啊，它表示说你肝脏受到了损伤，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仅仅在肝脏，在心脏的细胞里面也有，所以它你看到这个指标上升，它不一定是肝脏的问题，它有可能是你心脏出的问题。那甚至有一种可能说，你肝脏其实运作已经有问题了，但是它的细胞组织并没有受到破坏，所以你在光看 GOP、GPT 指数，你的指标是正常的。
嗯哼，
但是它并不 indicate 说你的肝脏在guarantee 没有问题。
是，那所以我就很好奇说，那就是中医去看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查出来，即使是你的指数是好像在那个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可能已经有一些要需要等于是前期的状况，就可以查得到嘛？
对，可以这样来说，因为中医等于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并不是 rely on 这些数据来说话，那我们基本上是看说你这个人体整体表现出来的机能的状况来判断，所以当然有些东西也许就没有办法像西医用仪器测的这么的细，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其他的一些指标是在你西医数据出现问题之前，其实人体就因为它必须要怎么说，就是它身体其实已经出现某种状况，所以它必须要稍微改变它身体的运作的方式来 compensate， 就是说来辅助补偿这样的状况，来让你这个人体整个机能至少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的状况之下。
嗯，
可是他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有一些征兆会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你用西医的指标去测，可能还不一定测得到有问题。
我突然觉得中医很像就是侦探，
没有错，对，
就像去开始这样凭着一些蛛丝马迹来找到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我再给一个例子，就是说，像刚才一直讲说肝，我们讲肾好了，其实肾的功能掉到六分之一以后才会有明显在指数上的改变，所以人体其实很精密，我想老天制造人的时候，它的那个重复性很高，所以如果你一个肾坏，另外肾还弄的话，你还是可以活。那所以说整个肾功能要降到几乎到了快到六分之一的时候，你才会验出啊你不对了，就叫 creatinine 开始这些奇奇怪怪指数开始出问题了。
嗯哼，
那可是之前 你现在中医来讲，你肾脏开始衰竭，所以常常会说，哎，我们会说你这个肾阳不足啊，肾阴不足这也好，那病人就会说，哎，没有啊，我才刚刚做过健康检查 ，everything OK。
嗯。
对，那其实上这是很大的一个 miss， 就等到说你得到慢性病被定西医定义为哦，对啊，你就是五种慢性病之一的时候，其实已经 too late 了
啊，就是已经失去那黄金时间了。
但中医还是可以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说在之前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的话，或自己生活上的调整，其实上省去很多的麻烦，医师也方便，病人当然就也更方便了。
嗯，是，好，那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再和阳气诊所的李宗恩李医师还有叶昭成叶医师来请教有关于这些中医的概念跟一些跟朋友们可以相关的一些帮助。
以下节目是由阳气健康管理公司赞助播出。
粉丝乐翻天，乐什么？
乐生活，爱音乐，画健康，谈好书，
更要与听众同乐，
就让雨辰
曾志宁
每天陪您乐翻天。
时间是11:53，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特别嘉宾是阳气诊所的李宗恩李医师，他是史丹佛大学过去获得了这个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以及呢还有叶昭成叶医师呢，他也是在这个电子这方面的都是这种应该算是科技人哦，但是呢在10多年前就是转而成为了中医师，所以每次都想说你们真的是对中医好有兴趣，而且就跟以前完全有不同的想法，就是可以马上就不是马上啦，应该是经过了很久的这种深思熟虑来转了一个行业哦。所以你们自己觉得呢，这样转过来之后呢？
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因为工程师他对社会的影响感觉上好像很分析，我设计个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上对人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因为你只是在很大很大的一个系统中一个小小螺丝钉嘛。那这个病人虽然说你是不可能，在中医这种情况下现在还不普及，不会救一次救很多人，可是一次帮一个病人，然后这样累积起来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嗯，而且会觉得就对了很都是人哦，之前可能对的是那种 code 啊，或是对机器啊，但现在是一个一个的人在你面前需要帮助。
对，不过压力也大，因为你今天写错一个 code 可能以后才会抓得到嘛，
debug 这样子。
那且可能抓到又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这个病人如果好或坏，尤其我们看蛮多的重病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常常如果自己其实也不说疏失，有时候就是说稍微没有想清楚，或者说明明就是这样子他反应不对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毕竟得到人家信任嘛，所以得要去尽力去做，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但他的反馈也很快，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病人马上好了，哦，觉得好高兴，觉得这个好像很有成就感，所以是很不一样的 lifestyle 啊。
嗯，所以病人很开心，你们自己也觉得啊，很好，让人家觉得很身体舒服的，
是是是，就是比较真实的感觉。因为以前东西高科技这种东西，就是看到或者说投资也好，都是看到一些数据啊，一些那到底对人有什么影响，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可是病人的反馈是很真实的。
嗯哼，
你看一个人来很痛苦，然后走的时候很高兴，那你就看到这个比例很大。同时你会，因为医生其实会跟病人家属、病人都会牵得很深入，所以常常会知道他家里很多事情，会觉得说都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觉得会很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在里面的。
嗯，真的就是人文气息，这就变得很重要。我想这也是 intern 到你们阳气很多，像在网站上的设计哦，就是不只是，我觉得它等于是兼具了科技跟人文的感觉都在里面了。我们也请 Larry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网站的设计。
好，我想我们的网站设计呢，像您所提的，因为两位医师对这个部分非常的专注，尤其我记得那个时候，叶医师把他的很多这个看诊的这些经验呢，转换成我们这个网站上，基本上电子问诊的方式。所以其实刚刚两位医师提到很多这种早期的症状，那在我们的网站这个健康survey 方面呢，都可以告诉很多人。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习惯说，哎，我考试总要及格60分嘛。那有的人说，哎，我的阳气指数怎么只有65分？我很糟糕了。其实这也就反映出来，在这个中医上面的亚健康这个分数，其实已经在我们这个方面很容易反映出来。你说你是差不多60分左右，已经有亚健康的问题了。
嗯，
啊，那我们的网址是 www.yangqi.com。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坐一坐，然后给我们任何的指正。那同时如果说您觉得说身体健康有一些两位医师刚刚提到的顾虑呢，也可以跟诊所联络650-917-2355 650-917-2355。那我们网站上呢也有一些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herb tea。 那基本上都是中药的茶里头其实没有任何茶，都是我们提过我们药房里头用来做中药等级的这些来包的这个这些herb啊，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对，
嗯，是，对，其实我觉得网站我们继续看觉得很好，就是很特别，就对，我去做过那个指数就发现，哦，原来这些都是问题，这可能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注意到，你身体部位哪里流汗，或是说你每天睡觉状况，你喝水状况，这些都是可以是帮助自己去思考一下到底身体是不是有好好照顾它。
的确，我想这就是两位提到的，就是说没有看过中医，像我个人以前没见过中医的问诊的方式，虽然我跟他们朋友那么多年了，那我也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些小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给我们很多有兴趣来看病的这个可能的病人说，你先做做看，对你绝对有好处，因为你注意到这些问题，你来的时候不会说是一事一问，我没有注意，我也不知道，
嗯，
所以对病人也会有帮助
呀。所以呢，这个阳气诊所的网址呢，就是 YOUNG， 就是年轻这个样后面加 QI 就是 QI， 然后 .com 就是网站上有中英文都有嘛，就是中文跟英文都可以看到，
简体繁体中文都有。
对，或是你可以打电话到650-917-2355 650-917-2355呢，也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这些资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就李宗恩李医师，还有叶昭成叶医师，以及 Larry 王博士呢，可以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待会请您继续在12点之后呢收听朱生和张志斌的谈笑风生，我们明天见，拜拜。